弟兄姊妹们平安，我们现在要来读约翰福音第七章的前半，就是第一节到二十四节。那第七章一开始的时候就讲到，耶稣在加利利游行，不愿意在犹太游行，因为犹太人想要杀他。当时犹太人的祝棚节近了，所以我们大概晓得这个时间、这个故事的背景，就是在以色列每一年里面最大的几个节期中，七大节期中的最后一个节期祝棚节。那祝棚节的这个快要到了，但是耶稣却还在加利利，他不愿意到耶路撒冷去。那么照着圣经上的讲法，以色列的男丁每一年都需要有三次哈，带着田地的土产，不可以空手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有逾越节，有五旬节，还有一个祝棚节。他不光是讲到出熟节，讲到收割节，也讲到收藏节，这都是在这里经历了神的恩典和祝福以后，要到耶路撒冷来献上感谢为祭。那么祝棚节是其中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节期。它之所以叫祝棚节，在这个利未记二十三章讲到祝棚节的时候，他特别告诉我们说，这个节期它不光是一个圣会，是一个一个圣洁的会。那么它的时间呢，也正好是以色列土产收成要收藏的时候，表示田地的丰富，他们经历了主的恩典，要把这些东西都收藏起来，准备过冬。那么这是一个这个节期的时间的背景。那么为什么叫祝棚呢？是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这四十年走旷野的时候，现在这个利未记二十三章第四十三节哈，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所以碰到这个祝棚节的时候，以色列全家那一天都要住在帐篷里面，来回想、来追念他们从前这个行军漂泊这个在旷野里面寄居的日子。那么为的是要提醒他们，一方面是神曾经大能的拯救他们，把他们从埃及救出来，带领他们穿过大而可畏的旷野，神与他们同在，神与他们同住，神带领他们走向应许之地。那另外一方面呢，也是等于在这里提醒他们，今天你们已经住在迦南美地，神的应许那么信实的成就，而且在迦南地享受这一切的丰富，有房子可以住，有田地的出产可以出还有田产可以收藏，这都是从前在旷野里面所没有的这个福分和恩典哈，所以也等于是让他们在这里感恩。所以祝棚节对以色列来说，这是一个欢乐的日子他们经历了神的信实，他们享受了神的祝福，然后他们追想从前在旷野行军、在旷野寄居漂泊那个时候只有玛纳只有磐石的活水他们曾经经过的一段艰苦的日子，所以要让他们学会感恩。所以这实在是一个又在这里数算主恩典，又在这里享受主恩典的一个欢乐的日子哈。那么但是在这个日子的里面却杀气重重，你读到第七章你就发现这个犹太人他们想要杀耶稣哈，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一个错误，一个遗憾，也是一个讽刺。那明明主耶稣是一切节期的这个内容和实质这个他是祝棚节，其实不光是祝棚节，也是逾越节，也是这个五旬节，也是所有的这个赎罪日、吹角节，每一个节期它真正的意义其实都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安息日主耶稣也是安息日的主，所以每一个节期真的像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七节所说的哈，从十六节开始保罗告诉我们，不拘在饮食上或节期，看到没有，节期、月朔、安息日都不要让人论断你们，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它不过只是一个 shadow 哈，它的本质，它真正的实体是讲到基督。就像你在地上看到一个影子，你不会去跟影子打招呼说，诶，赵家你好，或是诶，裴宁你好哈，你一定会转过来对他的实体讲话。那么实体远远胜过这个影子。那么你就发现以色列人在过逾越节的时候 再过祝棚节。那祝棚节是讲到基督，他实在是这个我们得以享受神恩典，能够与神同住，能够住在这个帐篷中啊，神自搭帐幕在我们中间，这一切福分哈、啊，恩典的这个根据本质都是在耶稣的身上，可是你却让人难过，让人遗憾。或是一个非常讽刺的一个图画，就是这一位伟大的神，他亲自道成肉身来到我们的中间。这位祝棚节真正的原因哈、却在这里成为他们的眼中钉，他们准备要杀掉耶稣，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遗憾的事哈。所以我想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主的面前小心哈，就是犹太人犯的错我们也一样可能会犯错。今天很多人在饼杯在波饼聚会的里面，他们在那里挑剔这个定罪那，但是却忽略了波饼聚会真正的意义，在基督的身上被杀的羔羊，逾越节的羊羔为我们被杀赎罪，他一切所有的成为我们的。我们常常忽略了这些属灵的真实，但是我们却去在乎外面怎么做，该怎么做。同样的，像我们诗歌敬拜，我们会在这里争论长诗短诗，哪个乐器可以用，哪个东西不能用，然后我们在这里定罪，在这里彼此伤害，可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真实的敬拜是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同样的，我们读圣经，很多人会用真理来彼此打仗，觉得这段圣经怎么说，那段圣经怎么说我也说你在网络上你偶尔上去看我想尽量少浪费时间去看哈。很多的时候他们在那里口水战，说你是地狱之子，这是鬼魔的道理，动不动就在这里彼此定罪，但是却忽略了，却不肯到主的面前来得生命，这是非常可惜的事哈。所以我想这个第七章一开头就让我们看见那个讽刺的图画，主来了，这位一切节期一切应许一切祝福的真正的那一位本体来了啊，结果人却这样子不认识他，人却这样子准备要来杀害他，这是令人遗憾的事情。那么他的兄弟呢，对他的认识也是不够哈，所以碰到逾越节，碰到这个节期的时候，就说你应该到哪里去？你应该上耶路撒冷去，你应该到犹太去。人要显扬名声，没有人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应该把自己显明给世人看。所以圣经上加的 comments 就说，因为连他的弟兄说这话，是因为不信他，因为真的不够认识他。好，所以认为主耶稣应该去出名，应该想办法，应该用人的方法，应该到人多的地方去。那么主回答他们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的时候常是方便的。世人不能恨你们，但是却是恨我，因为我指证他们所做的事是恶的。所以这个我们看见这个的不同哈。好，那底下呢，我们从这一段的圣经呢，我们也注意这个两三个点哈，也许我们在小组分享的时候也可以考虑也交通的。那第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在这里给我们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怎么样子去判断一个人的动机，一个人的言行是否蒙神悦纳，是否是对的。那在这里我们看见，就是前一阵子退休会的时候，我也曾经讲过的题目哈，是要本于他，依靠他，归给他，归于他，三件事情 ：of him, for him, and by him。那么在这里呢，主耶稣给我们看见了一个非常好的例子。什么叫做为着他呢？就是不是求自己的荣耀，乃是求神的荣耀。这是在第十八节讲的哈。人如果凭着自己说，是求自己的荣耀，唯有求那差他来者的荣耀，这个人是真的。所以第一件事情要问的，就是整件事情，你的动机是为自己呢，是为的神？这句话，这个不要轻易回答哈。很多的时候教会会出难处，因为大家都觉得我是为了神，但是在这个口口声声或是敲锣打鼓的说我是为了神的时候，在这个隐藏最深之处里面，我们有没有掺杂的是为了自己， 或是因为坚持自己的看法，或是得意自己从前的经历、教会的传统，或是自己读过的、听过的，有的时候我们不见得是那样子 purely holy 啊，就是完完全全、单单纯纯是为着神。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讲到要考虑的，就是我们是不是为着神，我们的动机是不是纯正。第二件事情，光为着他是不够的，必须是出于他啊，必须是神差我们要说的、要做的。所以我们第二个问题要问的说，这件事情真的是出于神吗？不光是我的心是为着神，我可以坦然无惧，知道我的心不责备我，我真的是为了神。但是第二件事情我们要问的是出于神吗？那如果是出于神 ，timing 时间是这个时候吗？如果是出于神，是神要你做的呢，还是神要别人做的呢？就算他是出于神，也不见得神是要我们做，也不见得神是要在这个时候做。所以我们第二件事情就是必须要 of him， 不光源头是神发起的，连是谁来做、什么时候做、在什么地方做、用什么方式做，也必须要学习来明白神的旨意。好，所以在这边讲到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是不是神差我们来的。好，那第三个要问的是不是依靠他 by him。所以主在这里说，我不是凭着自己说的啊。那我们是不是在这里要说，如果是为着神，也是出于神，那么我们是凭着自己说呢，还是我们也是靠着主、靠着圣灵来说哈？所以我想，任何一个服事哈，任何我们在神家的一个意见、看法、做法，当你经过这三道关口啊，层层过滤。被神光照、被神校正，之后出来的东西常常就比较可靠。我们在主的面前也常常看见他带来了该有的祝福和果效，他不会轻易的就放弃，也不会轻易的就造成了别人的伤害，因为他整件事情真的是满了神的祝福，不仅仅动机是这样子为着神，我们也真知道是出于神的，而且整个的过程中也满了神的同在和祝福，我们也是满了神的恩典和力量在这里做这些事。好，所以我想这是我们在神家里面一些重大的决定啊，或是我们个人在主的面前寻求我们的这个决定的时候，我想是我们很重要的一个衡量的标准。主耶稣给我们立了非常好的标准，榜样，他该不该去耶路撒冷，什么时候去该怎么去，要说什么，他在这里我们都看见了，我的时候没有到，你们的时候是方便的，我的时候还没有到。那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这个主的时候起码出现了大概有8次有8次，那么有的很多地方都说到时候没有到，时候没有到，有的地方是说到时候到了，像例如说约翰福音第13章，这个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那么在我们第7章里面出现的这3次，都是讲到我的时候还没有到哈。像第六节，我的时候还没有到；第8节，我的时候还没有到；还有第30节，他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你知道主耶稣这个人，连神的儿子在地上，他的 timing 时间、脚步、做法、说话，每一件事情，他都在天的管理底下，都在神的管理底下，给我们立了最好的榜样哈。所以有人说要学习抓住机会这个要会掌握时机。那很多的时候，我们抓住机会，如果不是这样子尊主为大，不是这样子为了神，那有的时候我们认为的机会，常常有时候倒过来成为我们的危机。好，所以有的人在这个寻找伴侣的事情上，就认为说，哎呀，这是天赐良机啊，我应该抓住，将来这个失去的这个人，我可能就找不到一个这么合我心意的人。那这个东西都是要很小心的哈，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是凭外貌，有的时候我们是凭外在条件啊，有的时候是凭着我们外在的感觉，但是我们缺少了更深一步的祷告，那么以至于很多人进入婚姻以后就发现非常非常的痛苦。 同样的，在我们寻求职业，在我们这个生活各方面的重大的决定，我们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哈。呀，这是主耶稣给我们立的榜样。虽然主的榜样是一个这么高层次的一件事情，但是在我们 daily life 里面，日常的生活非常实际的经历里面，我们也一样的可以来学习来应用。那么这里有一节圣经非常重要哈，就是在第十七节，主耶稣说了一句话，人若立志遵行他的旨意，就必晓得这教训或是出于神，或是我凭着自己说的。那我们我在服侍主的这些年间里面，常常听见弟兄姊妹会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怎么样子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到底该向左还是该向右，到底是 A B 甚至你不止两个，还有 C D E F， 可能有很多的决定等在我们前面，我们不晓得哪一个才是。当你在这里用人的方法去分析的时候，你就发现几乎每一个方案都有得有失，每一个方案你都会有担心的地方，也有向往的地方，所以你很难做出这些决定。所以在碰到这些决定的时候，抉择，尤其是重大的抉择，不要只是落在分析或是请教别人的意见而已，一定要学习退回到主的面前祷告，也来真正明白神的旨意。主为我们所挑的才是上好的，才是可靠的，而且你真正走在主所为你拣选的道路上，你才不会后悔，将来发生的任何的困难挑战，你也不会在这里想说，哎，我是不是走错路了，我是不是没有神的祝福，反而你会越战越勇，就算有困难，就算有风雨，你也都知道，因为你认定了主，是他为你挑的，所以你里面没有遗憾，没有害怕，反而会帮助你更成熟更成长。这也是我们买会所整个过程里面，为什么我们虽然我们的困难是我们可能从前都没有碰到过的，而且它也的确是很大的困难，可是为什么整个教会的信心在主的面前能够一直稳定，不仅仅没有衰退，虽然中间也会受到考验，可是你却发现整体过来我们的信心是不住增长的信心，我们在主的面前步伐也是这样子的稳重，这样子的真实，都是因为我们在起头我们就先搞清楚了是出于神，是出于神的旨意。所以现在的关键就在于说，我怎么知道是神的旨意呢？那这一节圣经给我们提供了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哈，就是你要在明白神旨意以前，你需要做好一个准备工作，你需要先立好一个非常可靠的根基，就是你的心，你的存心是要立志遵行神的旨意。那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是没有人可以替你做的，而且是不可能装假的，因为神是看人的内心，万物都在他的眼前赤露敞开，所以你要在明白神旨意以前，先要做一件事，就是把你自己的喜好、分析、担心、害怕，所有的东西都放一边，而是把这件事就是那么单单纯纯的交托、信托在神的手中，屈膝在神宝座面前，向他的主权降服，然后也对他对你的爱有绝对的信任。你说，主，我把这件事情完完全全的从我的手中交到你的手中，我请你为我定夺，求你为我拣选我的道路，虽然我在这里有自己的害怕或是有我自己的喜好，但是主，我在你的面前我都愿意放下来，我愿意在你面前向你表明我立的心志要来遵行你的旨意，无论你拣选 A 拣选 B 拣选左拣选右，我都要顺服你，求你向我显明你真正的拣选。如果我领会错了，如果我求你在路上来拦回来截回如果我没有顺服主啊，我也求你能够立刻的来禁止我，来阻止我，不要我偏离了你的路。弟兄姊妹，当你真正向神有这样子一个真心诚恳彻底这个干干净净的祷告，你会发现要明白神的旨意就变得不是那么困难。许多时候我们不明白神的旨意因为我们忽略了过这一关所以利托森弟兄也曾经讲过，他说你要明白神的旨意，其实神的旨意是什么，那是神要让我们知道的事情， 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负责顺服神的旨意。所以神的旨意到底是什么？不是我们要花功夫去找的，而是神要向我们显明的。所以我们要能够真正的明白神的旨意，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屈膝到主的面前，彻彻底底真真心心好降服在他的主权，信任在他的信任他对我们的爱和智慧的带领，我们就让他替我们拣选。当我们真正过了这一关，你要发现要明白神真的不是那么困难。那如果主都没有显明的话，你就在基督的平安里面往前去，然后你告诉主说 whenever 他要 stop， 他要停止我们，他要改变我们的道路，我们都在这里预备好了要来顺服。那接下来才是我们其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到底我做的这件事情有没有违背圣经已经教训的真理。如果是违背圣经的教导，那根本不用问了。好像你要不要去赌博，要不要骗人的这个生意，这个连问都不要问了。好，这不合圣经嘛。那你要看看心中有没有不安，有没有平安，那在基督的平安中往前，永远是一件这个踏实保险的事。那么第三个我们可以做的就是去带到基督的身体里面，尤其是请教教会里面在主灵在属灵上对主比较认识有经历倾心爱主的弟兄姊妹这个真正去请教他们，问问看他们的感觉。那第四件事情才是环境的印证今天人常常舍本逐末，都是根据环境来判断是不是出于神。一看见天起凉风天起了东风，就是说这个天助我也，对不对呀？我觉得这都是危险的事情，我们要小心。我想这个我就不再多说了，我们也许在小组的里面大家可以有一些真诚的分享也帮助一些初信的或是没有信的人，让他们知道信仰怎么样子那么真实的介入到我们的生活，它影响了我们人生每一个抉择每一个决定。主耶稣，我们再次谢谢你，你真的就是我们一切节期的本体，你是我们欢乐的原因，你是我们在这里能够享受与神同住，让神也自搭帐篷在我们中间，那个真正的祝福的原因。主，我们谢谢你，真的为着你这位伟大的人子肯来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感谢你。但愿我们对你的认识不因为成见，不因为我们自己的错误，不因为我们自己凭着外貌而我们对你有了不该有的态度。主啊，帮助我们，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真的效法你在地上每一个步伐每一件事，甚至连你所说的都不是凭着自己说自己做的，你那样子的在乎求神的荣耀。主，你也把这样子的心赐给我们，把那个立志要来遵行神旨意的心也赐给我们，好让我们的脚步不至于有错误，好让我们的脚步更是走在你的祝福中。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